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耶特罗一讲，哎，他听就听进去。我很喜欢讲像汉高祖这样的人，他能听，该听的听，不该听的不听。哎呀，我们常常不该听的听了，该听的又没有听，这真是要神给智慧啊！耶特罗一看就说：“你这个事做得不好。”哎呦，这摩西听了会很难过哎。哎呦，你这岳父，我刚刚请你吃了，然后讲了一大堆上帝的作为，你都没称赞我。我现在看我这么辛辛苦苦做事，你不称赞不帮助，你还说我做得不好。哎，可是。这是一言可以提醒梦中人呐、啊。那，叶陀罗这讲的真是讲到对的人的耳中了。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，因为这事太重，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。什么是一个人办理不了？那么从这里来看，就是审判众人。对，审判众人，一个人绝办不了。你能审多少吗？就算你是包青天，就算你是庞统，你能审多少？这么聪明的人，这两个人都很聪明，能断案，但是还是会疲倦。而且就算都能审，还是不是釜底抽薪之道？要让这些百姓认识神才好，独自办理不了。但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的话，不只是审判的事你办不了，各位，整个管理的事情一个人也都办理不了。神要一个人做领导者，但是神不是要这个领导者做每件事，这千万要记清楚。事必躬亲是成不了大事的哈。好，那么你独自办不了，因为事必躬亲固然可能是负责，但是也是没有信心，也是不识人，也是小心眼啊，也是就是不放心了。你怎么可能判断这么多人，你头也会昏呢？现在你要听我的话，我为你出个主意，愿神与你同在。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，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，指示他们当行的道，当做的事，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，就是敬畏神、诚实无妄、恨不义之财的人，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管理百姓，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，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，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审判，这样你就轻省些，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。好，他出的主意啊，真是感谢主。他先说愿神与你同在，这也许是有点客套话啊，也许是叶特罗想嘛，人家是敬畏神这位上帝的，那么我也要。我们相信是敬畏神，有神同在才能解决问题哈。是，但这句话呢，不管他有多少的诚意，绝对是真实的。神同在，我们才能做好的判断。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情欲、我们的想法同在的时候，而没有把这个放在神的话语权柄之下的时候，那是不能够管理、不能审判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都会弄砸的。现在我给你这个建议，我还是有个但书，希望是神跟你同在，也就是神祝福，神同意我这样的做法，使神跟你同在，你才能办得好的。好，这个态度是非常好，可能是客套话，但是我们真的得记得，做任何事，愿神同在，或者是像雅各书上说的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做这样，做那样。啊，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那要做什么呢？你要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。我想叶特罗这个意思是说啊，每次听了以后，你要很敬虔的去祷告、去思想、去翻一下六法全书，或者不是六了，摩西五经了，翻一下神的诫命、律例典章，然后在里面找出来怎么应用吗？我想倒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不是每讲一句话都要先到神面前问一下哈、啊。我想是，就是你总是还是要敬畏你的上帝，把案件告诉神。可能叶特罗真的在听到 摩西所做的见证，包括之前他听到耶和华做的事情，然后再到帐篷里又听到自己的女婿讲这些，他对这个神的印象是很深刻。虽然可能还是没有把耶和华当作独一的真神，但是已经够敬畏他了。你一定要有神的同在哦，你一定要把这些事告诉神，让神来。所以这个话应该是增加摩西的负担，不是减轻摩西的负担，因为又要多一重手续不断的去求问神。但是我想这样的建议是对的，耶陀罗敬畏神，我们也应该敬畏神。什么事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，要将我们的事交在主的手里，要让神来在每件事上来指正我们，提醒我们哈。那这个当然我讲的就是箴言第三章讲的哈，你要把这个神的话放在心里面，你心一定要谨守他的诫命啊，不要要系在我们颈项上，刻在我们的心盘上。敬畏上帝，不要靠自己来判断，这个态度很好。不是说我们形式上一样一定要这样，而是心态一定是这样。然后呢，二十节要将律例法度教训他们，只是他们当行的道，当做的事。哦，这一点就是很多领导人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是非常愚蠢。很多领导人呢，就是什么愚民政策，我就不要你们懂，因为你们懂了就造反了，你们懂了就自立了，你们什么都是听我的。哎呦，不要说领导人，有的时候父母对小孩也是这样，希望他们总是承欢膝下，怕他们翅膀长硬了飞走了，怕他们腿长硬了跑走了，怕他们不在身边，这是非常的愚蠢。而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子女，让我们所的学生，我们都有一个目标，希望他们青出于蓝更胜于蓝，他们能够自己开拓一片天地，不要为了自私的理由希望把他们拴住。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故事，老师教学生都留一手，因此我们中国也包括武侠小说好像都一代不如一代，这跟西方好像是一代比一代更强更进步好像不一样。当然进步这观念也未必正确，持守也是很需要的，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不能持守正路，那也是不应该的。但是这个原则是我们不要让我们底下的人一天到晚要很恭敬，很粘着我们，不可以没有你啊，哎呦某大师啊，我们要有你才有亮光啊，某大师我们要有你才懂啊。这个可能对当事人是一种很舒服的吹捧，但是人务必要有这样的心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懂哦，世俗都是这样，我希望倾囊相授，把所有的交给你们，让你们都会。我不怕我的学生有一天抢我的工作，我不怕我的同事有一天抢我的工作。哎，在竞争很剧烈的时代，当人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，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可能都常常想要留一手，甚至欺哄别人。但是一个信号，不要说信靠上帝，一个健康一点人都愿意倾囊相授，何况一个信靠上帝的人。我们希望我们更是把所有从神那里来的跟别人分享，而且希望他们更懂更进步更认识神。要持守信仰的规模，那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，但是更丰富的认识神，那是绝对应当的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教导我们的下一代，让他们能够知道当行的道，当做的事。不要觉得一定要让他们依靠我，让我始终有权威，让我始终是被需要的。各位，我们最被需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教导他们不需要我们，只需要神。哎，这样其实你的地位，你才能真的被神保守。当然神都保守我们了，我们知道自己不要自我膨胀，就是最被神保守了。好，耶陀罗讲的，我们再想一下哈。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依靠神，第二个，你一定要教导你的百姓。诶，这个好在哪里？不是唯我独尊的，神比你大，百姓也要让他们会，不是一天到晚像马基维里或者是韩非，怎么样让那个人君能够抓住那个权威啊，吓到他们或者怎么样，这都不好。我们希望我们不玩这些权术。然后更重要了，那不敢说更重要，同样重要，二十一节。然后要选这些有才能的人，我们讲过了，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不是什么都管，但是他要会用人。 这又是刘邦的特点，项羽就没有这个特点，他会用人，他要用的人就是敬畏神。我们要用的人是什么？敬畏我。你要怕我，你要巴结我，你要喜欢我。哎呀，一个人要敬畏神呐、因为要管理就要有智慧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一个狂妄自大人，那个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那么那样的人可能有聪明，也有可用之处，但终究是坏事的。各位，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哈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一定能够找到都敬畏神的人，我们怎么做啊？这也是不是我们在这里可以讲的了哈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能把事情做完，就是今世之子，也许他在敬畏神的事上并不好，但是他能做，他能把房子盖好，他能把汽车开好，那比一个偷工减料不能盖房子的基督徒，或者是技术很差的基督徒司机可能要更好。我们需要人能完成任务，当然这个是整个要带领整个以色列人的生活，那当然是敬畏神是最重要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敬畏神而有的，而有智慧。但是他也说有才能的人啊，这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马上想到在使徒行传，同样当你在需要找到管理范式的人的时候，他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吗？第一个管理范式的人，第一个条件并不是说他会管理范式，他学过旅馆经营、餐饮业的经营，要选出有好名声，这是被众人所肯定的、被圣灵所充满的、智慧充足的人。我想这都在管理的事上有，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了。就他有智慧，有从神来的智慧，这智慧不是狂妄，不是自大的，这个智慧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相信在一些不信主的人身上，他也管理，我们通常说的人性化的管理，他会恩威并重，会让大家激发出最多的最高的效率，而且做得很愉快。当然这都还是一种利用，不过有人被利用得很舒服，总比那被压榨得很痛苦的要好啊。那这里我们还是说有智慧，然后要诚实无妄、恨不义之财，这个我们在圣经里也多次看到，那个贪财呢会叫我们眼瞎，贪财会叫我们判断错误，贪财会叫我们坏了事情，那这又是说因为不敬畏上帝啊。哎，贪财常常觉得是给自己很多的方便，其实有任何的这些欲望都不能做好的法官、好的判断者、好的领导者了。我们一再说这个法官在这个审判的时候也是带领者，因为真的带领者包括行政的带领者其实就在做判断，政策应该怎么做，用什么样的人，采取什么样的建议，所以都是在判断哈。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管理百姓，这就是分层负责了。能力多的管多一点，能力少的管少一点，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啊，因为随时都有问题啊。当然百姓越能听神的话，那大家都闲着无聊，审判官闲着无聊那是最好的了。我自己始终听到说在美国大复兴的时候，包括乔尔斯芬尼大复兴的时候，警察闲着没有事干，常常都组成师班圣歌队，因为他们没有事情，没有小偷，哎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不过不仅圣经上说常有穷人跟我们同在，也总是有罪人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自己也是罪人，总是随时有这些事情，何况这一群百姓，他们从来都是在鞭子底下生活，就是有奴性，现在要得到自由，能够善用自己的自由吗？我们在台湾解严以后，我们看到台湾的同胞能够善用自由吗？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权利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其实越来越难管束，越来越给自己和很多人困难呢？人不是都能够自由的，人不能够自律自主的话，就没有办法自由啊。给你自由，你就会乱来了。好，这些百姓呢，总是需要去打官司，所以釜底抽薪是如果他们真的知道神的话，愿意去遵行，那就好了。可惜不会，所以总还是有这些纠纷。也不要什么都管啊，大事到你这里，小事他们自己审判。整个的清审好像是这里，但是不过这个清审你要知道，就有先有一些更累。我在教我儿子洗碗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更累。哎，我自己洗碗也许5分钟就洗完了， 但教儿子洗啊、可能要15分钟，因为他洗得不干净，我要怎么教他，然后可能还要重洗一次。但是后来却是轻省了，他学会了洗碗是这样，每件事都是这样。我说这话好像是爸爸很自私，自己不想洗碗叫儿子洗碗哈、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要人成长，我们就要花力气。爱是需要花力气的，不是只是纵容人的，需要有圣灵给我们各样的智慧，按着神的话，按着我们前面讲到的律例法度教训他们，指示他们所当行的道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行一个舍己，不是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哈。以色列人和很多人毛病就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甚至把律法都用来只是满足自己的解释而已。23节，你若这样行，神也这样吩咐你，你就能受得住，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的归回他们的住处。好，我不知道叶特罗是不是还是客气，还是真的他就有这样敬畏的心。你如果这样行，神也这样吩咐你，就是还是，这是我的建议了。但是如果神真的跟你同在，如果神真的也同意的话，那你就这样做吧。那这样你做一个领导者你就受得住了。哎呀，贤婿啊，我不是在责备你，我是在帮助你，我希望你做一个更好的领导者，你能够在领导的时候受得住，百姓也能够平平安安归到他们的住处，他们也能平安。24节，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，按着他所说的去行。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，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，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50夫长、10夫长，他们随时审判百姓，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。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，他就往本地去了。摩西马上就从以色列中间拣选人，我想这也是真的需要有智慧。你拣选的是小人吹牛拍马的，还是你拣选的真的是人才啊？这些谁不想用人才呢？但是很多人用的到最后就是奴才，不是人才。很多人谁不想亲贤人远小人呢？但是好像历史历代很多人都是亲小人远贤人呢、啊。哎呀，我们肉身有缺点，我们就总是会犯这些错误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因为敬畏上帝，不是为着个人的情欲，使我们能够正确的选择神要管理教会的人。这个需要大家都在圣灵的带领下，特别是那个有智慧的，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《使徒行传》，使徒在敬畏上帝之下选了这些，使大家选出这些好的可以管理饭食的人。有人说这段是外邦人的建议，根本不应该听啊，甚至这个后来变成审判耶稣的公会哈。我自己觉得从文字来看不应该这样解释，因为叶特罗很敬畏神，起码在这里表现出来很敬畏神，所以他的意见应该神并没有否决。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民数记第11章那里就看到，摩西也是管理的太累了，神就说你要有70个长老来帮助你。那然后在生命记第一章更是神就是神说的啊，神给他们这么多的人，摩西说我担当不了，那你们选举出来，那神喜悦这样的事情，这是谦卑，这也是智慧。所以我想有这些分层管理的方法不是坏事啊。不过叶特罗后来回去了，这我们觉得有点遗憾。他如果能够继续留下来跟以色列一起敬畏上帝，那多么的好呢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